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5号，公元2002年9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美国911恐怖袭击纪念日发表声明。中共中央统战部接待达赖喇嘛特使。俄罗斯佛教徒进行绝食抗议，政府拒发达赖喇嘛签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去年的今天是轰动全球的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一天，在美国的历史上抹上了最黑暗的一页。残忍的这一天，美国人民记忆犹新，心里受到的创伤是难以形容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上千身中家破人亡，911事件使全球意识到恐怖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纪念日致辞，他说，对于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大楼和华盛顿国防大楼遭恐怖袭击事件深感遗憾，这是由于一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仇恨所引起的。恐怖事件是由愤怒激发产生的恶果，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的根源和无辜的人受害。如何克服这一列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有关人士是最了解的。不论恐怖主义活动在什么样的地方发生，以和平的方式来克服解决是目前最佳的选择途径。虽然美国受到恐怖分子的严重袭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但是以暴力来采取镇压制止行动是不会解决面临的问题，更加不会对未来起到有利的作用。达赖喇嘛说，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为了防止未来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类似的破坏，以和平的途径来解决任何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全人类起着关键的作用。我认为努力寻求和平途径来阻止恐怖主义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以暴力解决问题，其结果去年美国911事件就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例子。达赖喇嘛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纪念日致辞中强调，总而言之，暴力的结果终究是痛苦。比如别人打击你，你就还击他，其结果只是深加仇恨，永无终止。因此各部门官员应该心平气和地以长远利益解决任何问题。更何况世上并无永远的敌人，人类已经亲眼目睹了太多的撕裂，今日的敌人或许会成为明天的盟友。达赖喇嘛还从当前全球经济化分析指出，为了生存，即使敌对的国家还得共同携手合作，开发和利用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随之国际政治界的互动关系也会密切无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共中央统战部接待了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团，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多维社今天消息，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抵达北京，但是中国政府坚持说他们的访问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还没有到与达赖喇嘛谈判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昨天说，我们欢迎他们回中国亲眼看看西藏和其他藏族自治区域的发展。据 BBC 报道说，这个高级代表团由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加日路智锦泽率领，成员中还有达赖喇嘛在欧洲的代表，预料他们将会前往西藏首府拉萨访问。这是1993年6月以来 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代表团首次到北京，显示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接触出现了突然的升温。外交人士说，如果这一访问获得成功的话，它可能会促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达赖喇嘛之间展开一系列新的对话。过去四年中，双方之间的接触一直处于冻结状态，达赖喇嘛一直呼吁要求实现他所称的西藏的真正自治，而其他的西藏流亡组织则呼吁西藏的完全独立。中国政府多年来对达赖喇嘛进行了一场无情的宣传攻击，并坚称西藏是中国无可争议的一部分。在西藏本身，贫穷的当地人口对中国的统治仍然愤然不平。中国的保安部队在那一地区实施着强硬管制，有关在西藏发展的践踏人权和严厉限制言论与宗教自由的报道一直不断。在北京的外交消息来源说，负责接待这一西藏代表团的是中国共产党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央统战部。消息来源说，此前在今年夏天，达赖喇嘛的哥哥以及另外一名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分别对北京进行了访问，并会见了中方的高级安全官员。美国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的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是正面的发展，美国希望这次访问能导致真正的对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孔权不愿证实有两位达赖喇嘛特使抵达北京访问，只表示最近确实有一些国外藏胞经过批准以私人身份回到中国，到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参观访问及探亲。对于记者一再追问是否特使，孔权表示没有消息可提供。孔娟甚至表示不确切知道有多少人，强调这些人是以私人身份到大陆参观探亲，他不了解这些人在北京的日程。另据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卿九日对达赖喇嘛两位使节访问北京表示欣悦，并表示对话过程可以解决双方长久的歧义，使西藏人民更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时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中答复表示，美国对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表示欣悦。他指出，布什总统及国务卿鲍尔曾和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及其他领导人讨论与达赖喇嘛或其他代表对话之需要，美方认为对话过程可以解决双方长久的歧义，并使西藏人民更自由。
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中心的广场上，当地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布尔巴诺瓦所举行的绝食行动已经持续了一个礼拜。这位俄罗斯哲学博士对新闻媒体表示，他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抗议俄罗斯外交部拒绝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布尔巴诺瓦的绝食行动获得了当地几十名佛教徒的支持。佛教徒的立场非常的坚决，他们说，绝食和抗议行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俄罗斯外交部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为止。据报道，在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市中心的广场上所举行的绝食抗议行动，对于这个信奉佛教社会平静的共和国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尽管这次绝食抗议行动没有向当局事先申请，但是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的示威行动并没有受到地方当局的任何干涉。在市中心的广场上，示威者有的举着达赖喇嘛的画像，有的举着标语，同时示威者也不断地呼喊口号。俄罗斯新闻媒体报道说，俄罗斯的佛教徒并不清楚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微妙之处，他们同时也不了解北京将达赖喇嘛当成是分裂主义势力的头目。俄罗斯的佛教徒知道达赖喇嘛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所以众多的佛教至今仍然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希望俄罗斯外交部改变原来的决定。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请你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伊麦多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斯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
目前我们是落后的，我们要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但在前进的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沿海地区发展得很快，人家骑的是大洋马，腿很长，可以跑到前方去了。我们骑的是土马，或者说是毛驴，怎么跑也跟不上人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拉的距离越来越大。当然，我认为这种拉巨大的现象是正常的。我们不能压制先进来保护后来者，必须明确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腿练得长一点，练得快一点，然后赶上去，而不是要求大家说，你们先等等我们，我们努力几年就会缩小彼此间的距离。现在，我们应该引头赶上去发展，如不发展，几年以后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经济和文化上的相当大的差距导致政治问题。许多对我们不大友好甚至敌视我们的人，利用这种差距来挑选先进地区和后进地区的关系，挑选先进民族和后进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汉族和我们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中央应该作为重要的特殊的势力来管，政策不能一刀切。这里面应该有吃偏饭的。例如，我们这里有个畜牧专家张某说，一头牛犊生下来体质是有差异的，体质不好的牛就需要多喂食，不然就会因缺乏营养而死亡。同等道理，我们落后的地区应该吃一些偏饭，也就是说需要政策上的优惠、经济上的支持以及各方面的帮助，我们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有着相当大的依赖性，没钱了就打着民族的旗号去向中央要钱，说西藏和其他藏区老百姓穷啊、闹呀之类的话，但拿到钱回来后也不给老百姓办事，却给自己盖房子，现在叫楼堂馆所呀什么的，这些是应该注意的重要的事。我现在的住房很好吧，这是文革以前盖的，以后只是修整过一次，有人也建议我安装暖气，至今我还没有安装。冬天大家都感觉很冷时，就在一个大汽油桶上打个洞烧着，我还没有傻到不知道暖气比炉子更实用。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西藏还不是谈自我优待的时候，更不是盲目的，应该先办些实事好事，等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个人装备自然会很快提高和改善。我时常是这样想的，暖气确实比炉子好用得多，但是我们硬少说多做。我相信我们藏民族是勤劳勇敢的，但现在这勤劳是有点问题了。我也提出来，我们藏族在吃饱穿好后有很强的满足心理，现在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我们应该往上冲冲冲，一直冲到先进民族的行列。我们藏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我们的脑子很聪明，一点也不比别人笨，但是我们在教育上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我们需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助。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斯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